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4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政府严审 H1B 签证，言论审查员将被拒。
川普宣布赦免民主党国会议员奎里亚尔。
美军成立第一个境外无人机打击中队。
商务部长说期待台湾做出大规模投资承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务院周二向全球驻外使领馆发出电报，要求全面强化对 H1B 高技能人才及其随行家属的备勤审查。凡是曾在美国境内参与或负责进行审查受保护言论的人，都应该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相关条款认定申请人不符合签证资格。电报要求领事馆官员除审查申请人履历之外，还必须检视他在领英等社交平台的求职记录，确认是否从事与虚假信息、误导信息、内容审核、事实查核、合规、线上安全等相关工作。他们随行家属的相关资料和背景同样需要审查，新申请和重新申请者一律适用。影响行业涵盖社交媒体和金融服务公司。国务院发言人说，允许外国人主导这种审查是侮辱并伤害美国人，因此我们不支持外籍人士担任审查员来压制美国人的言论。他指出，川普总统本人曾经遭到社交平台封锁账号，因此川普致力阻止类似情况发生在其他美国人身上。川普政府把捍卫言论自由视为外交政策的重点。今年5月，国务卿卢比奥也曾经警告将对审查美国人言论的外国人士寄出签证禁令。 H1B 签证长期由科技业大量使用，2024财年超过60%以上的核准案集中在电脑相关职位，亚马逊去年就获准超过9000份，谷歌、微软、苹果也名列前茅，而申请签证的最大人群来自印度和中国。川普政府今年连续收紧签证政策，包括9月份要求所有 H1B 申请者缴纳10万美元，大幅强化外国留学生签证审查。
川普总统周三宣布，完全无条件地赦免德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亨利·奎利亚尔和他的妻子伊梅尔达。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谴责拜登政府把司法系统武器化。他说，在拜登政府时期，奎利亚尔勇敢地反对开放边境。不仅奎利亚尔遭到报复，他的妻子也受到连累，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说了真话。川普说，亨利，我不认识你，但你今晚可以安心入睡了，你的噩梦终于结束了。去年，奎利亚尔夫妇被指控收受近60万美元的贿赂，但奎利亚尔一直坚持说自己和妻子是无辜的。奎利亚尔于2004年首次当选众议员，是一位温和派民主党人。针对川普总统的赦免，奎利亚尔在 X 上回应说，我要感谢川普总统卓越的领导力，以及他抽出时间调查事实，感谢上帝在这段艰难时期一直陪伴我和我的家人。这一决定澄清了事实，让我们能够继续为南德克萨斯人民服务。
周三，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一段15秒的视频，宣布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这是美国在境外的第一个单程攻击无人机中队，负责把无人机快速地交给作战人员。应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的指示，美军正在加快采购部署价格合理的无人机技术。根据中央司令部的说法，他们使用的单程攻击无人机价格低，但效能卓越。据悉，这支新成立的特遣队已经在中东地区做了部署，配备低成本无人作战攻击系统。最近几年，在俄乌战场使用了大量无人机作战，美国也在关注无人机的部署和发展，并打造各类用途的军用无人机。美军这支中队被设计为自主作战，可通过多种方式发射单程攻击无人机，包括弹射器、火箭助推起飞以及移动地面和车载系统。
美国和台湾正在进行贸易磋商，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三表示，期待台湾在谈判中做出大规模投资承诺。他也强调，事实上， 本届政府的目标是把半导体制造业带回美国。至于台湾潜在的投资规模，卢特尼克透露说，可能超过3000亿美元投资。他列举说，台积电宣布把亚利桑那州的投资增加1000亿美元，达到1650亿美元。美光科技也增加了投资，德州仪器也增加了投资。如果我们和台湾达成协议，这个数字还会更大。台湾总统赖清德周三表示，希望美方的关税谈判不仅有助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还能深化双边的经济合作，进一步把台湾产业融入美国的经济结构，并加强台美关系。双方贸易协商之际，川普总统周二签署了台湾保护实施法案，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定期检视更新与台湾交往的相关规范，并提出计划以解除目前仍然存在的限制。此举被视为华府在台海局势紧张之际进一步强化美台关系。赖清德总统周三在 X 上说，非常感谢川普总统签署法案，希望未来双方在各个领域更加紧密合作，以确保区域和平、稳定和繁荣。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不认旧金山合约恐怕是自掘坟墓。专家分析，中共不遵守国际法已有历史，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周出席国会时，强调日本对台湾的态度不变，引述旧金山合约表示，日本没有立场认定台湾法律地位，再度引起中共跳脚抗议。对此，日本前议员发文讥讽中共，如果合约无效，那台湾仍然是日本的领土。专家则分析说，中共不遵守国际法是有历史的，旧金山合约才是目前国际法公认的台湾地位最终法律依据。请听报道。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周三出席国会的党魁辩论时，针对台湾有事议题再次发言，表示日本和台湾目前维持非政府间的实务关系，同时强调日本在旧金山合约中已放弃对台湾的所有权利及权限，因此日本没有立场认定台湾法律地位。隔天，中共再次跳脚，外交部发言人驳斥称，旧金山合约是在排斥中俄等二战重要当事人情况下签署的，并强调高市早苗对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避而不谈，却唯一突出非法无效的旧金山合约。事实上，旧金山合约是1951年由49个国家联合签署的，美国参议院在隔年的3月20日批准，日本国会也在隔年的4月28日通过，因此条约于1952年的4月28日生效后，立即向联合国正式登记，对所有缔约国产生完整法律约束力，至今仍为现行的国际法。合约中明确写道，日本放弃对于台湾、澎湖群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资格与要求，并没有对台湾归属做出任何陈述。中国问题专家恒河分析说，当时中国确实没有被邀请，是因为与会国对应该邀请刚取得大陆政权的中共还是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时主要国家都没有承认中共政权，况且中共在对日抗战中也没什么贡献，美国在亚洲战场的盟友确实是中华民国，不邀请中共也是正常的。其次，台湾地位的最终法律是由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和1952年的中日合约决定的，中日合约是为了弥补旧金山合约里没有中国代表的签署，因此当时由战胜国中华民国和日本签署了中日合约，内容与旧金山合约相同，都没有对台湾归属做出任何陈述。而日本作为战败国，没有权利决定谁来接管，接管应该是战胜国的事。至于中共提到的开罗宣言，只是1943年美英中三国领袖的战时政治承诺，波茨坦公告则是1945年这三国对日本的最后通牒，日本当然都没有签署，也就没有遵守的义务。 这两个文件都不具备国际法效力。美国、日本、欧盟及国际法学界都不接受的，只有中共才把这两个文件视为法律文件。恒河提醒，中共才是国际社会的异类，不遵守国际法是有历史的。虽然中共近年来宣称扮演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比如中英联合声明是中共和英国在1984年正式签署的，并存放在联合国保存的法律文件。但中共从2017年开始单方面提出中英联合声明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具任何现实意义，因此引发了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2019年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中英联合声明的存在与重要性。中共对国际文件的态度都是选择性的承认。对此，日本前议员松完成在 X 上发文讽刺说，如果中共认为旧金山合约无效，那么台湾就仍是日本的领土，更不可能是中国的领土。中共的说法可以说是自掘坟墓。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川普总统周二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转发一段视频，内容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接受美国思想领袖节目专访。帕特尔在访谈中提到，打击中共等敌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和跨国镇压是 FBI 工作的首要任务。请听报道。
美国思想领袖节目主持人杨杰凯近日专访 FBI 局长帕特尔时提问说，上一任 FBI 局长曾公开表示， FBI 平均每十小时就会新开一宗与中共相关的反间谍调查，不知现在是否有所改变。帕特尔证实确实有此事，反间谍工作的确值得讨论，因为这是国家安全任务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 FBI 的首要任务。他说，从今年初到现在， FBI 逮捕的在美从事活动的中共、朝鲜、伊朗和俄罗斯的间谍人数比去年增加了 40%。 FBI 正在破坏这些间谍行动，把他们踢出美国网络，将他们送上法庭并关进监狱。这是 FBI 与司法部精诚合作展现的一种强有力的公共执法行动。帕特尔称赞司法部长在所有领域都是 FBI 的杰出搭档，如果没有公开检控，就无法有效地完成任务并曝光相关讯息。FBI 已将所有间谍案送入了法庭，而且会把每一次的破案行动公诸于众。帕特尔强调，这届 FBI 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立案只是十个工作步骤中的第一步，而真正重要的是结案，是提出检控并破坏敌方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公开且有力地制止敌对势力。他透露，最近 FBI 阻止了一名试图把大肠杆菌带进美国的中国人。此前在密西根州有人企图将真菌带进美国，并通过在密西根大学工作的中国研究员试图改造农业种子。帕特尔提到的密西根大学研究员分别是33岁的女子简云清、34岁的刘尊勇。刘某已返回中国，美国当局表示他不太可能再入境。简云清于11月12日服刑期满后已被驱逐出境。在专访中，帕特尔提到FBI 还在处理跨国镇压案件。他说，无论这些势力来自中共、伊朗还是俄罗斯当局，当他们干扰反间谍及反跨国镇压行动时，我们会逮捕这些人，公开曝光他们的身份，并将他们绳之以法。这些势力还与一些美国在职官员合作，其中包括军方、情报界和智库人士。FBI 今年已逮捕了数十名身居公职却在与中共当局合作的人，也抓捕了与俄罗斯、伊朗当局做同样事的人。帕特尔说， FBI 正在保障美国的利益。专访发布后，帕特尔在他的社交平台上转发了相关的报道。川普总统周二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转发了这段视频。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欧盟公布经济安全计划应对中共稀土垄断。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重置联邦燃油标准，将为美国每年节省1090亿。
川普说，美俄会谈没有突破，初步判断普京想要结束战争。
美国查封缅甸太仓电诈员的假投资域名。
航运数据显示，12月中旬前，更多的美国大豆运往中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周三宣布一项新的联邦燃油标准，这一举措将为美国家庭每年节省总计1090亿美元。川普降低拜登时期对汽车燃油的要求，取消车厂之间的积分交易。拜登曾在2024年拍板更严格的油耗标准，强调减少排放，但川普大幅回头，降低2022到2031年是新车的平均耗油要求。这意味着特斯拉等电动车制造商失去了出售积分的地位，而汽油车厂也避免了被罚款。川普说，这是历史性举措，降低美国消费者的购车成本，保护美国汽车产业的就业，让买车更加经济实惠。川普重申要振兴美国制造业，总结包括福特等车厂在美国的投资计划，同时宣布允许在美国制造和销售小型汽车。美国传统汽车厂商赞扬总统的决定，包括福特汽车执行长吉姆·法蒂、斯特兰蒂斯执行长费洛萨等。费洛萨说，我们相信您，川普总统，交通部长达菲和您的整个团队所做的。
川普总统周三表示，俄乌和平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但美国团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情况相当不错，初步判断普京有意结束战争。川普总统说，根据谈判团队汇报的情况以及他们从普京那里得到的印象是，普京希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仍不清楚。他强调，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结果需要两方配合才能成。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三则说，普京已经接受部分的美方提案，其余被视为不可接受，强调这是寻求折中的正常过程，谈判仍在专家层面密集展开，将为未来高层会谈打下基础。前一天，据 ABC 报道，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周二在莫斯科与普京进行了大约5个小时的会谈，并递交4份和平相关文件，应该是华盛顿的和平计划。莫斯科此前已经收到一份27点提案，双方在这次会谈中达成保密协议，不透露谈判的实质内容，双方也都没有宣布任何突破性进展。据美方官员透露，已经邀请乌克兰国安会秘书乌梅罗夫和军队参谋长赫纳托夫于周四前往迈阿密展开新一轮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证实此行，重申任何和平协议必须充分考虑乌克兰的利益。另一方面，乌克兰和欧洲盟友周三在布鲁塞尔进行讨论，试图把和平计划修订为19点。地缘政治专家指出，俄乌和平的核心取决于领土安排和安全保障，而普京上个星期曾经透露，美乌已经把原始提案分为4部分，但是具体内容尚未公开。
司法部12月2号查封了位于缅甸的太仓诈骗园区的假投资域名，这个域名被用来诱骗美国人参与加密货币投资，虽然才上线1个多月，已经造成多人受骗。目前执法部门已经查封了 takemiles.com 网站，并在首页显示警告提醒投资人。此外还查封了另外2个太仓诈骗园区用于加密货币投资诈骗的域名，这是司法部首次成立加密货币诈骗打击小组以来的最新行动。小组由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领头。司法部说，太仓诈骗园区与缅甸武装组织民主克伦仁爱军和泛亚国际控股集团泰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财政部已经于11月12号把这些实体列为特别指定国名单，因为他们跟共产中国的组织犯罪有关，并在东南亚新建诈骗园区。 根据司法部的宣誓书，被查封的域名伪装成合法投资平台，引导用户从谷歌、苹果等应用商店下载 APP， 诱骗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资金存入。目前，谷歌和苹果已经下架这几款相关的 APP， Meta 公司也删除了2000多个相关的账号。
周二的航运计划显示，美国对华农产品的运输正在加速，至少有6艘散装货船在12月中旬前会从美国墨西哥湾码头装载大豆运往中国。路透社看到的航运数据显示，1艘货船周二正在装载大豆，另一艘预计在未来几天开始装载，另有4艘船预计在未来2周内抵达并开始装载。彭博社看到的一份计划也显示，未来几个星期内将有6艘船装载，向中国运输至少32万吨大豆。北京曾经因为美中关税战而停止从美国购买大豆，这一举动引发川普总统的不满。10月底，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韩国举行贸易会谈，达成了采购共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川习会后曾经表示，中方同意明年1月前购买1200万吨大豆，并在未来3年内每年购买2500万吨。不过，中国目前的采购量仍然远低于贸易战之前的水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盟公布经济安全计划，应对中共稀土垄断。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芝加哥大学分子工程学院的科学家近日研发出一种革命性的智能材料，可被编织成织物，并通过低电压及时改变硬度、形状和颜色。这项发表于《自然》期刊的成果为智能纺织品领域带来了颠覆性可能。跟传统的材料不同，这种新型凝胶状材料回应速度极快，能耗极低，而且变化完全可逆。通过控制电信号，研究人员能精确地程序设计它的物理特性，使它从柔软的布料瞬间变为坚硬的保护层。这种织物回应极快而且能耗极低，应用前景广阔，未来可用于制造能够瞬间硬化以抵御冲击的防护服、自动调节松紧的智能绷带，以及提供逼真触觉回馈的虚拟现实设备。这项技术解决了传统智能材料的诸多瓶颈，标志着可程序设计物质正在从科幻走向现实，会深刻改变我们的穿戴设备和软件机器人技术。
全球第三大记忆体厂商美光周三宣布一项重大的战略调整，旗下消费品牌 Crucial 明年2月起将停止销售，正式退出市场，为市场投下一颗震撼弹。美光将把业务重心从消费级市场全面转向高速增长的人工智能领域。这一决策发生在记忆体市场价格持续飙升的背景之下。美光执行副总裁沙丹娜说，因为数据中心带起 AI 成长，也让记忆体和储存需求大增，因此他们决定调整供应配置和客户优先顺序，最终做出这个困难的决定，宣布退出竞争激烈、利润较低、成长较慢的消费市场，转向为中大型策略客户提供产品和支持、Crucial 是消费电子领域历史悠久的品牌，长期为 PC 普通用户提供高品质的记忆体和固态硬盘产品。此举表示 PC 使用者的硬件选择将因此减少。
据 TechCrunch 周三报道，社交媒体巨头 Meta 公司已经确认聘请了苹果公司的资深设计高管艾伦戴。这一重大人事变动标志着硅谷科技巨头之间激烈的人才争夺战再次升级，尤其是在核心的产品设计和使用者体验领域。艾伦戴在苹果任职长达10年，一直领导使用者界面设计团队，对多款标志性产品的界面和使用者体验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他转投 Meta， 预计将为 Meta 的产品线，包括元宇宙和人工智能项目，注入新的设计理念和动力。目前还不知道他在 Meta 的具体职位，但是业内普遍认为 此举将增强 Meta 在下一代计算平台竞争中的设计领导力。此次高层人员的流动再次凸显了顶尖设计人才在科技行业中的战略价值。随着各大公司纷纷布局未来技术，拥有能够定义下一代用户体验的领军人物已经成为赢得市场的核心要素。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项新的经济安全计划，目的是增强应对稀土供应短缺等威胁的能力。欧盟官员说，如果有必要，可能会通过法律强制各行业减少从中国的采购，以保护欧洲未来免受影响。请听报道。
欧盟周三公布的经济安全防御包含两份文件，经济安全原则和新的欧盟资源行动计划。欧盟明确了三大目标，转向更积极主动的思维方式，明确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现有工具，加强与合作伙伴的协作。欧委会副主席斯特凡·塞茹尔内强调了过度依赖中国供应链所带来的威胁。如果业内不采取行动，欧盟可能会采取强制措施，让某些供应链多元化。他说，出于经济安全的原因，欧洲企业就像日本、美国乃至印度的企业一样，必须停止100%的从中国采购。中共今年至少两次对稀土出口进行了限制，大大提升了欧盟防御威胁的紧迫性。就在数周前，中共的限制举措使欧洲关键行业面临风险，无论是汽车、科技还是国防领域都受到影响。欧盟此次经济计划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应对中共对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说，欧盟可能会借鉴日本的经验。2010年因为领土争端被中共暂停稀土出口，日本通过多元化供应、加强回收、建立储备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来应对。新的欧盟资源行动将通过资助计划支持该领域25至30个战略项目，从而降低风险并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为了提升回收能力，欧委会将出台限制永磁体废料出口的措施，并针对铝废料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如有必要，欧盟还将考虑对铜废料采取类似行动。欧盟还将设立每年20亿欧元的新基金，用来支持行业实现多元化。该计划显示，欧盟将在未来12个月内调动高达30亿欧元的资金，用于支持短期内可替代供应的具体项目。欧盟说，未来会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快项目的推进速度，有可能在2029年前降低对中国50%的依赖。欧盟还可能制定新的措施，以对抗不公平贸易、产能过剩等问题，鼓励高风险企业在招标中优先选择本土企业。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家住 Fremont 的郭先生准备把一辆陪伴了他26年的福特老车捐赠给希望之声，用这份特别的方式表达他对电台长期支持和信任。
郭先生是希望之声的老听众了，从最早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到后来经常在 YouTube 上看方伟的时评和希望之声 TV 各主播的新闻节目。
在中文 YouTube 这个平台，你们是做的整体来讲做的最大的嘛，而且影响力也是最大，当然希望你们影响力越做越大了，而且的确带来了一些相当不错的一些理念啊，然后新闻啊各方面都很好了。对，所以当然希望你们这个越做越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吧。
这辆福特车是他1999年刚来美国时购买的新车，陪伴他度过了许多美好岁月，如今要和车子说再见仍然有些不舍。
有一点了，但是这个就是这样吧，因为放到我这里也没有办法用发挥它的作用了，那如果出去可以帮到别人那是最好，就是这样。对，
他也特别鼓励希望之声的团队
加油吧，其实你们做得很不错。对对， 作为你们总裁也好，作为你们团队也好，希望你们加油，然后越做越好吧。
感谢郭先生的厚爱和慷慨捐助，年终岁末正是表达感恩的时刻，希望之声在这里真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支持，因为有您的捐车捐款或者是在空中默默相伴，我们才能够一路走到今天，持续为华人社区发声。
如果您在年底前有捐车的计划，请 Google 搜索捐助希望之声，获得具体捐助汇款方式。作为联邦注册的非盈利机构，您对希望之声的捐款可以得到相应的抵税。更多详情也可以发短信到希望之声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